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是白法第十一讲。在开始前，一些事情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因为十月十七号吧，那个李立礼学长要去参加禅三十，连着一个佛七哦。所以我希望他能够在下一个礼拜一啊，能还是继续帮我们把无为法后面的虚空无为跟真如无为啊圆满。那么但是因为10月12号妙净长老也来台湾啊，他从12号晚上13号14号有三天在台北医院有开示。那么我知道也会有一些同学，其实我也鼓励各位能够去那边听开示。那所幸是两边也都会有录音带啦啊，所以我是觉得说，一方面我们顾到进度的关系，我们这边课还是下礼拜一还是照常进行。我上礼拜曾经有跟部分学长提到过这个事情，那我考虑过，可能顾及进度的部分，我们还是这边会进行。那么也鼓励各位能够礼拜一去台北医院那边听妙老的开示啊，所以这边请各位自己做选择。那么我们这一个礼拜到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会把无为法圆满。那么无为法圆满以后呢，就要归结无我观，因为唯识其实在无我观部分呢相当的着重，几乎是它的总标啊，几乎到它的是修行的这个总标。所以我们要确立怎么样从我们现在的世俗世间法当中呢，一切的有为啊，去观察无为。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其实也带了很多般若的这个思维的方式啊，跟各位来做的报告。所以这边呢，其实也已经夹杂了唯识的无我观跟般若的空观呢两门一起跟各位做报告。所以其实是希望啊，各位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如果在课堂上啊，随着我的这个报告，随着李学长的报告，各位起思维以后，要经常的把你们在每个礼拜这两个小时的思维呢，能够就在这个礼拜间，你们能够自己再多怎么讲，多复习个几遍，自己去思维，用你自己的方法。那么如果你熟练了以后呢，你可以自己拿你自己这个礼拜发生的一些生活事件所观察的一些现象呢，也这样做比量的思维。我想这些思维的练习呢是相当重要的，尤其在我们见到未来的烦恼心所的时候，如果各位希望学佛能够对自己的烦恼心所有对峙的力量，这些功夫是免不了的啊，免不了的。好，我们的时间不多说，今天我们谈的是第二对的无为。那么第二对无为呢，是在258页开始的不动灭无为，也跟各位学长报告过，这边我称之为苦乐受灭无为，简称的话呢是受灭无为啊，所以我这边呢就用受灭受灭无为啊这样来表示。那么另外一门呢，比它还多了一个，就叫享受灭无为。那么我们把这两个呢抓为一对呢，跟各位来做报告。那么在往下谈之前呢，我们看一下哦，有学长啊，我本来请各位做功课的，那我也不确定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做功课的，因为其实这个东西不难查，各位只要查一些有关禅定止观的书啊，大概都会查到。讲它要花好几堂课，我们也没有打算去讲它哦。那么列这张表只是跟各位讲啊，四禅八定，这边只有四禅八定，没有包括灭尽定啊。这边谈的四禅八定呢，右边红笔所列的都叫做禅支啊，禅就是禅定的禅，支就是那个一支两支的支，也叫做支分。什么叫支分呢？支分的意思就是心术法的分位。我们白法里面呢有心心所法，对不对？那心心所法呢，它不是只有一种相而已，它不是只有一种相而已，它用在不同的法上呢，它会出现不同的样子。就像什么？就像是电，电通到麦克风它就可以扩音，电通到电灯它就会发亮， 电通到冷气，它就会有出，也透过冷媒的转换呢，它就把空气变冷了。所以呢，这些作用项啊都不同，可是呢，它根本来自于什么？就是电，电的功能，电的项。那么由电的项呢，经过电器的组合或者是功能的这个配备呢，它会变成不同的项，这叫做支分。所以由这一点呢，我想利用整张这个表跟各位讲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佛法里面的每一个法相都可以把它解读成心所法，尤其用唯识的角度来看。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解读成心所法？不是说、我唯识最大，倒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如果这个法要能够对我们修行要有帮助，我要借由它能够来对治我的烦恼，那么它就必须要被我的心可以用嘛，就是受用，能够被我这个思维可以去操作它，所以它必然要透过心所法的这个法相啊，让我们来圆念，就是来这样来攀缘来思维。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注意，就尤其像我们之前还没谈白法之前，跟各位讲过37菩提分。根据我的做那张表呢，就把37菩提分大概归纳之后呢，你可以发现每一个菩提分法呢也都是心所法啊，不一定是善法，不一定是烦恼心所，也可能是这个别境心所，可能是片性心所，乃至于到不定心所。所以呢，这51位心所呢几乎可以把它解读或一或多的把它合成呢，用以解读所有的佛法里面的每一个法相。那么各位如果也学了唯识呢，我们一法一法跟各位做报告嘛，所以各位每学一法就要多一种角度啊，来看待自己可能熟悉的正行跟住行，以及自己所修的所有一切法。如果我们不要只是变成记忆的话，法相不是去记它的，是要用它的，用了之后受用，它就不会忘了嘛。那不忘就叫铭记不忘，这叫念。那么如果念的是圣言量，那就叫正念。那么正念呢，是能够入正定的根本。所以呢，正念不失，我们就能够心一静性，能够正禅定，我们也能够正心离身，正出国以上。所以所有要能够正得所有的果功德，都要靠什么？都要靠正念啊，都要靠正念。所以如果不能够把法变成心说法，不能够变成我们的心法所能圆念的对象，那就变成一堆名相文字记在脑袋瓜，那不可能有用的。所以有些尤其像南传的法师啊，就经常讲我们大圣的人呢、说啊，持名念佛不对，你们持名念佛或者是念诵经呢、就好像把人家药这个中药师啊开的药这个药单呐、拿来背名字一样。他说你们把药单背了那么多的名字，也不会治病嘛。药的名字是拿来吃的、吃了之后呢病就会好，你念药单的名字怎么会好呢？他用这样子来这个打击我们这个修法的信心呢。不过这个倒不是大乘的很多持名或者是诵念呢、书写诵念的这些修法，其实不是只有文字的功夫而已。如果各位学过唯识观学过般若的话呢，都知道随文起观。随文起观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有望文生义而已，这些呢要能够消归自性，变成你的心所受用的法，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会在对治烦恼上有作用。所以文是一种方便，让我们来作为一个正果功德的一个媒介。所以呢，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也不会被这个少部分南传的人呢讲得我们好像一无是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不用功啊，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崩溃啊！这个是各位我们大家互相提携勉励的地方。好，那我们谈的这个东西观念也很多了，所以这边我就不多谈。第二个要跟各位谈的时候画了几条线，其实我没有画完，因为他还是要做一张表，以后我们会谈到了哈，还要做张表，让各位能够了解，其实从一定到一定之间呢，心所法之间是怎么样在转变的。所以呢，其实什么叫做禅定的增上？增上心学就是增上的定学，心法的提升就是定的提升，也就是我们这边呢心所法的转变。唯识谈的 如果你说要讲他是怎么的话呢，他就是转念法，他把念头怎么样怎么样转变，那么也就是念念无自性才有办法转变呢。如果每一个念头都是死性不改，对不对？他怎么有办法转？因为他就是跟空性相应。所以呢，我们如果知道他没有自性，他的性是不决定的，那么我们的心法就可以跟他相应而起作用。所以只要原念不同，它就会转成不同的念。那么于是呢，就一念一念一直不断的转。所以你看啊，你即便到了禅定的境界，都是一直不断的转念。何况我们要转凡成圣的过程当中，也不是把我们的生死丢一边去得一个什么涅槃。大乘的修学都一直讲以无所得为方便了。所以这一切如果说有什么的话，那就是转念。啊，把我们认为有执着的那些事情呢，一直不断的转念转念。所以等一下我们这边这张表的时候呢，就是这里我们要谈的受灭无为跟想受灭无为的部分，就充分的表现出转念。那么这两法转的是什么？转的就是生死涅槃。你看啊，受跟想，受跟想是生死的根本，等一下我们会解释。那么无为是什么？无为就是灭，灭就是涅槃。那么也就是说，他要在生死当中间见到涅槃的无为自性，这样一种法，这样一种法。所以呢，从受灭无为跟享受灭无为，我们怎么样能够来体会涅槃的味道？所以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死凡夫的念头上呢，去转念，转念成涅槃，而不是去得一个涅槃，不是去灭了生死去得涅槃。所以我们从过去一直不断的这样下来，都在讲这个观念。那这两法呢，就是在生死涅槃转念上一个很标准的两个名相哈，两个法相。那我们就这样来看那个线呢，各位先这样记得就好了。其中呢，我夸胡啊，在舍念那个地方跟不苦不乐那个地方呢，我特别做了一个标舍，因为它都有跟舍有关系。那么一个是行舍，讲舍念清净的时候，那个舍是行舍。所以各位最好记行舍比较好，等一下我们在书上也会看到，这个四禅呢，它那个部分呢是舍念清净，那个舍念不是舍受，是行舍这个心所。那么不苦不乐呢，有些书也会写成舍受啊，舍受，等一下我们也会谈到舍受啊，行舍啦跟舍受这两个心所呢，是我们等一下跟讲到四禅就是受灭无为这个地方呢会提到的关键。所以你可以发现他的那个心说法都一直不断的一直不断的在转。那么这个转念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把我们的禅定呢境界提升的过程。所以其实你看哦，到底有什么境界可言？其实没什么境界，就是这一念心呢一直不断的在转。那么从他转变的过程当中去悟无生法，悟他没有一个自性的法，因为没有自性所以他可以转，因为转向的缘故所以证他无自性。那么一直到你能够每一个念升起都能够见到无自性啊，见到无自性，这个叫做认无生，就是无生法忍的意思。你念念都能够认识到无生现前啊，现量都一概是跟无生法相应，这个就是无生法忍。所以你可以发现其实都是念头上的转念而已啊。那我们这边呢先做个简单的前言，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李立理学长跟我们来消文呢，共同来读一下啊这两段。这两段
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白法第十一讲哦。那上一次我们是讲第一对的无为，就是则灭无为和非则灭无为，今天讲第二对的无为，就是苦乐受苦乐，老师刚才讲过的苦乐受灭无为或者受灭无为，以及享受灭无为或者称为想灭无为。那下一次我们再讲剩下来的两个，一个是虚空无为，一个是真如无为，就把无为法圆满。那今天这一对的无为法，事实上我在跟老师学的时候很痛苦，也蛮不愿意学的。因为我本来看课本上的时候发现 这个所谓的不动灭无为和享受灭无为全部都是在讲四禅八定，也就是说都是在讲修定的功夫。那我对老师说，我对于修定完全没有功夫，没有体验，叫我来按照课本上讲这个不动灭无为和享受灭无为真的很痛苦，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那老师后来也跟我说，我们不是这样讲法，因为假如我们都是从四禅八定完全修定的功夫来了解这个无为的话，事实上是不太容易的。我想也不只是对我不太容易，可能对班上的同学来说也都现在要用这样子修定的哦，这个四禅八定上面来体会这个无为的味道，可能不是很容易的。老师说我们讲不动灭无为和讲享受灭无为主要还是为了要能够有受用，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经过心所的检择来体会这个无为的味道。所以我们下面要讲的可能大部分不在课本的文字上，是在老师的右手边这个白板上面的内容。我想我们还是先做一个节前身后啊。我们现在是白法名门论，老师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说，白法名门论并不是要我们学100个法相，是要我们在这100个法相，而且所谓白法100个法相，这个百也只不过是一个名数而已，并不是说就刚刚好只有这100个法，好，这是一个名数而已。我们要在这100个法门或者100个方法上面来升起智慧，这就是明的意思。明门，门是升起意，明是光，明是光明，光明都是代表智慧。也就是说要利用这100个方法，这100个法门，或者是在这100个门径来升起智慧。而老师也告诉我们，所谓论它最重要的一个意思也就是生慧。所以我们现在学白法名门，事实上目的是要开启智慧，而这白法是我们所使用的工具，也就是说我们所使用的门径而已。我们说白法名门论字数不多，这是一个短短的论。白法名门论开宗明义他就说，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这个一切法无我就是我们本论的总标，从头到尾都不要忘了，我们本论的总标就是一切法无我。为了要交代一切法无我的意思，所以接下来我们本论世亲菩萨说，何等一切法，什么是一切法呢？云何为无我？为什么一切法是无我呢？然后中间就开始先讲什么是一切法，就开出来五位白法。而五位白法是有一个次第的，世亲菩萨白法名门论的次第是先讲一切最胜的心法，然后与心法相应，与此相应的心所法，然后再讲色法，因为色法是心法心所法这二所这两个所现影的，然后讲心法心所法和色法分位出来的不相应行法，然后这个讲完了以后，最后才讲这四法是所显示的无为法。这个无为法在哪里呢？无为法是在上面四个有为法上面来显示，所以这个叫做是所显示。那为什么老师的次第不是按照这样，而是首先就要先开无为法呢？为什么首先就要开无为法呢？因为我们讲过白法名门论的总标是一切法无我。怎么样我们才能够见到一切法无我？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体会，我们才能够理解，甚至于实际上去见到了，好，证到了一切法无我呢？这就又要再重提一次，我们从开始讲到现在为止反复讲过，重复一而再再而三最多遍的白法直解上面偶一祖师说的，若于一一法照达二空，则一一皆为大乘正理之门。就是从这个样子来体会为什么一切法无我。怎么体会呢？怎么体会呢？照达二空，即大乘正理之门。所以二空就能够正理。二空是指什么呢？二空指的就是老师右边白板上面有写出来的所知障和 烦恼障，不，二空是，对不起，二空是什么呢？二空是要来造达，造达就是去造一一法，达到大乘的理。那二空表示的是，我们要先断掉我们的二障、二重障，就是所知障和烦恼障，断掉这二障或者是说二执，才能够证到的叫做二空，也就是用二空的理来断掉二重障。这就是我们大乘正理之门。我们在前面前言的时候，也是一开始明造论主的意思，明造论义的时候就讲了，那个时候就讲得很清楚，说是为了要对迷二空者，也就是对于二空理有迷谬者，要升起正解，才开了这个大乘白法明门论，要对于二空理有迷谬者升起正解，所以升起正解是为了断二重障，二重障也就是所谓的所知障和烦恼障。那我们说所知障，老师在黑板上面有写，所知障是颠倒妄想，烦恼障呢？烦恼障是贪着欲乐。通常我们说所知障又称为见增，烦恼障又称为爱增。而经论上面一再的告诉我们，见增是什么呢？爱增是什么呢？见增就是颠倒妄想，颠倒妄想就是想心所。想心所要是没有正见的话，我们一般凡夫众生的想心所都是颠倒妄想，这个叫做见增。爱增又是什么呢？爱增就是烦恼障。而烦恼障，烦恼障是上面有写单着欲乐，欲乐指的是五欲六尘之乐，染着于单着于就是执着于五欲六尘之乐，这个叫做单着欲乐。欲乐是爱增，经论上告诉我们，爱增和见增就是生死的根本，就是生死之由，也就是生死的缘由，所以这个就是生死轮回，老师在黑板上写的生死轮回。假如我们能够在见增就是想心所、爱增这个受心所上面转念的话，要是能在这上面转念的话，能够达到灭，也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无为法。所以我们今天要消的文可能并不完全按照课本上消，但是主要的内容就是刚才老师黑板上我们已经大概的解释过的那个方式来消。现在请各位学长翻开法本第259页，请看课本。白法之解云：不动灭无为者，入第四禅，专望苦乐，舍念清净，三灾不道，亦名无为。我们先看这一句：不动灭无为者。我们底下要接着解释后面的专望苦乐，舍念清净，三灾不道，要解释这些意思。所谓的专望苦乐，苦受乐受要双望，所以这一部分讲的是舍受相应的。然后舍念清净呢，舍指的是行舍，老师告诉我们过，这个舍指的是行舍，行舍和念这两个心所的清净，也就是行舍清净和念清净啊，这是第二部分。然后第三部分我们要讲三灾不道，接下来就请看第一个双望苦乐。苦乐双望，也就是苦乐灭。苦乐呢，苦乐是什么？苦乐是受心所。我们知道受心所，受有三受，就是苦受、乐受和不苦不乐受。所以这个地方苦乐指的是受心所里头的苦受和乐受。苦乐要双望，苦乐要双望，剩下来的是什么？是不苦不乐这个受心所。这个受心所不苦不乐受又称为舍受。在这个地方老师问我一个问题，老师说舍受是什么意思？我说就是不苦不乐。 老师说不苦不乐是什么意思？我说不苦不乐就是心里头没有感觉，平平淡淡的，没有苦也没有乐，也就是说心里头对于所缘境没有意思，不在乎，没有感觉，或者是说心里头定像是枯木瓦石那样子，没有什么不觉得在意。我这样子回答，比如说我们看报纸的时候，报纸上有些内容我们会觉得蛮有趣的，有乐受，有些内容我们看了觉得很讨厌，很生气，很不以为然，我们有苦受。但是也有很多内容我们不是看过就算了吗？我们见过就忘了吗？那个就是不苦不乐，就是舍受。我自以为这样答应该错不到哪里去，老师跟我说错，大大一个错。老师说所谓的舍受或者不苦不乐受，老师分成两个层次来解释这个什么叫做舍受。老师说第一个舍受，它和第八识相应，也就是说舍受应该是我们的原来就有的感受才对，我们本来原生的受应该只是舍受，它和第八识相应的只有舍受。在三世颂里头有说第八识相应为舍受，只有舍受和第八识相应，所以我们原来所有的受应该只有这一种舍受。那么为什么又生出来了苦受和乐受呢？是因为我们去圆了所缘境。我们上一节课讲过，我们一根去圆境，圆了，去圆了境啊，就是去圆了境以后，我们对于这个境啊，对于这个沉境升起了什么？升起了顺境或者逆境的感觉。逆境我们不喜欢，我们不爱。顺境呢？顺境我们很喜欢，我们爱。我们对于就是我们去圆了境以后，对于境界我们升起了顺逆境的这个感受以后，就有了爱和不爱。这个苦乐受是这样子起来的，我们原来应该只有舍受，是因为我们去圆了境界，而境界有顺境有逆境，我们升起了苦受乐受。苦受乐受是这样子升起来的，我们原来应该只有舍受。所以舍受，我们原来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和无为相应的。为什么？因为看一看舍受，看一看舍受它的性质。舍受原来就是舍受，应该是不生不灭的。而舍受呢，舍受是觉得觉失的，觉得觉失的意思也就是说不增不减，觉得就是没有增，觉失没有少，所以这个是不增不减的。非彼非此，非彼非非此的意思是说没有自己没有他人，就是不自不他。还有一个无去无来，无去无来的意思，无去无来的意思是说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无去无来。本来我们的法性就是湛然常住的，是无去无来的。而本来我们第八识相应的舍受就是这个样子的嘛，而这个样子这些特质这些特性也正好就是无为了。老师黑板上有写不生不灭，不增不减，非彼非此，无去无来，这些也就是无为了。所以想一想看多么冤枉啊，我们本来就应该是无为的，本来我们的受就应该是舍受的，但是缘尽以后升起了颠倒想，还有呢升起了贪爱之心，也就是所知障和烦恼障。有了这两个障以后，障住了我们的无为，变成了生生灭灭，来来去去，增增减减，还分自己分他人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全部都有了乱七八糟的有为。这就是舍受，老师告诉我的第一个意思。然后第二个意思，舍受是什么意思呢？老师说假如我们对着顺逆境起了苦受或者是乐受，好，到此打住。老师说到此打住，不要在苦受和乐受下面继续再衍生成爱和非爱，就是爱不爱， 也就是说，我们对虽然境界起来的时候，我们忍不住，我们没有办法不苦不乐。境界一起来，我们就是看了高兴或者看了不高兴，没办法嘛，我们没有办法阻止苦受和乐受的升起。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经由修行，经由我们的转念，经由我们的学习，不断的熏习，我们假如可以在乐境上面不生爱，在我们的乐受上面，我们不要再去进一步的升起爱，然后有了爱就会有欲取，这样子爱取有生，爱取有生就生了，就生生灭灭轮回不已了。假如我们虽然不能阻止苦受乐受的升起，但是我们不要在苦受乐受上面再进一步的升起爱不爱，爱或者非爱，假如不要这样的话，那么仍然是回到舍受的状态。这就是第二个舍受的意思。再进一步的说，假如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深深的体会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尤其是在有苦的时候会特别的受用。就是说，虽然有苦，我知道有苦，但是我不在这个苦上面，在这个苦上面特别去排斥它，在另外有所作为，我对于苦非常的不爱，所以我欲离。欲有两种，一个是欲合，对于顺境就是对于我们所爱的我们欲合，对于我逆境，对于我们不爱的我们就欲离。我们用各种办法想要去离，去欲离，去造作，去有所为。假如我们只有知道哦，苦受就是苦受，仅止于苦受，不再进一步的升取非爱，然后欲离，那么慢慢的就能够体会到有苦但是没有受苦的人。我举一个我亲身的例子。有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头，我在癌症病房里头看到了一个老伯伯，大概有七十几岁的一个老伯。这个老伯得的是这个这是什么，那个鼻咽癌，他得鼻咽癌，肿很大一个，做化学治疗非常痛，而且可能他做的那个化学治疗的化学药剂哦，可能对他太强烈了一点，所以他呕吐的非常厉害。他的呕吐是只要是那个针打下去哦，针打下去以后，他的呕吐就是24小时不分昼夜的呕吐，所以他没有办法睡觉，他的床上面的灯没有关过，一直开着，他坐在床上，他没有办法躺下来，因为躺下来要吐的时候再去拿，他是抱着垃圾桶吐，再去拿起垃圾桶来吐会来不及，所以他是人坐在床上抱着垃圾桶，因为他随时会吐，吐得五脏六腑感觉上面都吐出来了。我去问他，我问他一句话，我说伯伯很辛苦哦，受苦了。结果他回答我的话是不管他三个字，他回答我不管他三个字。在那个时候我突然就想起这一句话，有苦但是没有受苦的人。本来我觉得这一句话是讲着好听而已，是一种境界，我们非常盼望的境界而已，但是那个伯伯告诉我不管他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真的是一个有苦但是没有受苦的人。这是第一个舍受的两层意义。老师要不要补充？好，这是第一个双忘苦乐。所以这个地方双忘苦乐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与舍受相应。老师写的黑板上第一个受，为与舍受相应，不苦不乐来体会灭，也就是无为的味道。这是老师黑板上的第一个哦，与舍受相应，舍受相应就是这个259页法本上的第一个双忘苦乐。现在我们看第二个舍念清净。舍念清净是两个，舍指的是行舍，所以就是行舍清净。念呢，念是第二个，念清净。 所以在舍念清净这里头，我们分成行舍清净和念清净两部分来讲。第一个，行舍清净。行舍是一个心所，它是在11个善心所里头的行舍心所。好，在善心所里头，唯有行舍心所，行舍清净的时候，能够和无为相应。老师就问我，为什么？因为善心所一共有11个，对不对？为什么只有行舍心所能够和无为相应呢？其他的10个为什么不和无为相应？我跟老师说，万不知道，我不知道。老师说，留着老师讲心所的时候再来鉴别。这个地方行舍清净的意思，我们看一下99页善心所里头的行舍心所。99页，请看第10行舍，这是善心所里头的第10个行舍心所，翻到了吗？第99页，第10条善法注重舍字，舍即放下离相，不执着。行舍对行者言是极其重要的一个修行法门，以修行如行路，行路必要舍弃当下之一步，才能向前进一步。这个比喻多好，我们走路是不是一步向前一步提起？你绝对不能够有一步舍不得提起来，你舍不得提起来，你就没有办法往前走，所以往前走一步，你必定是舍弃掉前面那一步。随行随舍才能到达目的地。同理，行者必须舍弃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些指的是不执着哦。舍掉这4项指的是不执着，浅之又浅，至一丝不立，才能达到究竟圆满的境界。好，我们下面再看一个那个行舍这个心所的那个它的体性和业用啊。白法直解云，此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这个行舍心所啊，与五兽中的舍兽不同，故名行舍。为什么特别要加上这个行字？行舍主要是要和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兽心所兽来做一个，兽心所里头也有一个舍兽嘛，来做一个区别，所以加上一个行舍、哦、原来在佛法当中有2种舍，一种是受蕴中的舍，叫做舍兽，是一种不苦不乐不忧不喜，内心平平淡淡的感受，在三性中属于无记性。好，这个地方我们先看一下，他说第一个这个舍是受蕴中的舍，这个舍是受心所里头的舍，受心所是变形心所里面的，我们说五种变形心所，变形心所是触作意受想思，或者是作意触受想思都可以哦。这个受心所，受心所里头又分成苦受乐受舍受，或者是再加上忧喜，就是现在这个课本上面又还加上一个忧喜，就变成苦乐忧喜舍，就变成五受。所以我们通常说受有3受或者5受，指的就是这样。3受就是苦乐舍，那5受呢，指的就是苦乐忧喜舍。通常我们讲苦或者是乐，多半指的是身体上的感受，而忧和喜主要指的是内心上的感受。那事实上身心是很难分的。这个想和受这两个心所都是变形里头的心所，触作意受想思，所以都是变形里头的心所。但是因为受想这两个心所太重要了，它是我们生死轮回的根本呐、啊，太重要了，它是我们生死之由，所以把这两个心所的地位把它提高到五蕴法，五取蕴里头，五蕴法里头也有了受蕴和想蕴。所以这个地方说是受蕴中的舍也可以，或者是说是受心所里头的舍。它在三性当中属于无记性，三性指的是善性不善性，或者善性恶性和无记性。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这个舍受，舍受我们刚才讲过舍受的两个意思，对不对？它是相应于无为的，所以它是属于无记性啊、无记性，也就是说它不是善性也不是恶性，它是无记性。善性会造善业，恶性会造恶业。这个无记性呢，它不造业的，所以它是属于无动业，不动业。第二个是行运中的舍，这个就是行舍了，就是我们现在所要讲的行舍清净的行舍。而这个舍呢，是在行运中的舍。为什么说是行运中的舍呢？其实我们讲所有的心所，除了受心所、想心所，我们把它提高地位，因为它太重要，它是生死的根本，它是我们生死轮回的原因，我们把它提高地位，变成受运、想运两运以外，其他的心所51个心所里头，去掉这两个心所，其他49个心所全部都为行运所摄，全部都是属于行运。所以这个地方就说舍，这个地方指的是行舍哈，是行运中的舍。是什么意思呢？行舍是什么意思呢？行舍是内心平等不执着的意思，是内心平等不执着的意思。我们说过行舍是善心所11个善心所里头的一个，它在三性当中是属于善性。再复习一下，我们讲的舍受，那个受心所里头的舍受，它是受心所里头的一个啊。舍受它是属于变形心所里头受心所的一个。那第二，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行舍清净的行舍，它是行运中的，行运中为行运所摄的一个。那刚才我们讲的受舍受，那个受心所里头的舍，它是属于无记性，而这个行运当中的舍，它是属于善性，它是善心所里头的，所以它是善性。好，我们就到这边为止，请再翻回259页。请看到舍念清净里头的第一个行舍清净，行舍清净离乐不悔名舍。这个地方行舍清净最重要的就在于这个不悔，他不悔。请看第二行，他不生悔心，而得安静平等之心，故名行舍。不生悔心，我们刚才讲过了，行舍清净，他离开苦受乐受，他离开苦，他离开乐，他离乐他还不悔，所以他不会再去生取那个要爱取的心，不生起这个爱取的心。你看，所以他得到一个安静平等之心，这个安静平等之心就是行舍，也就是定的心，就是这个安静平等之心。因为他不再继续升起，不再继续升起那个取要去取爱取的那个心啊，所以这个地方不生悔心，我们知道他就不会再去造新业，不会造新业，业果相续就断了，所以这个地方就得到清净了。因此行舍清净和无为相应。我们看观后里头解释行舍，行舍乃善法之一，所以名为行舍者，为简别舍受之舍也。再讲一次，这个地方舍念清净的舍指的是行舍，而这个行舍必须和前面我们说过的双忘苦乐的那个舍受的舍要分开来。双忘苦乐的舍受哦，那个舍受我们讲过，那个舍受它是一种不苦不乐受的那个舍受哦。这个地方行舍清净的行舍是善心所里头的行舍。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念清净。
这边我稍微打断一下啊、哦、因为行舍这个法很重要，以后我们讲到善 善法十一讲到这里也会比较琢磨功夫，因为它是得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所。不只是在禅定当中呢，我们在一般的行住坐卧当中，如果能够经常跟行舍相应的话呢，也会感觉很舒服。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其实前面有一个随行随舍，有没有？刚才讲到前面九十九页的时候讲随行随舍，随行随舍就是要不要去照做，要不要去处事对人，要还是不要，还是都把它关起来，统统不要理别人，不是这个意思哦，它还是行，还是行的、哦。那么做过了，不管是如何就过了，因为这个是真正体会无常，随顺无常，一个真的由真如心所发出来的功德相。如果你真的是如相啊，如相，那么这个相呢，本来就是念念不住，所以呢，做该做的就是那个因缘条件凑合底下你应该要去做的。可是问题是我们心就太黏了，对不对？黏了，那念念不去，明明是念念不住，我们偏偏要念念不去，就是不能掉。刚才讲，一直说，哎呀，我都不挖到向前，人家江湖身不由己，讲了一堆借口，就是黏嘛。你一直黏到后面，那后法。过去法已经过去了，你怎么黏嘛？你黏到什么？根本黏到你的心上而已啊！你自己不想舍，请问谁有办法？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拔开那种没办法拔开，如同啊，要把一个乌龟从壳啊，要把它剥出一样的痛苦啊！但是啊，那种苦其实我拿龟跟壳来比喻。可是呢，龟跟壳其实的实相是什么？其实实相就像太阳照着我们的人的时候呢，现在墙壁上的影子是一样的，影子一样也没有办法啊，拔开我们的人嘛，对不对？他犯不着去拔它，灯光源暗了就看不到影子了，对不对？连身相都看不见了。所以龟跟壳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人跟影的关系而已。虽然觉得那个影子奇怪，也不美，黑黑的，对不对？啊，灯光这个光源呢，比较低的时候呢，照起来人都好长；顶头的时候呢，影就是底下一团而已。所以感觉它也会变哦，它也有生灭哦，它也有增减哦，好像是真的有生命的东西是一样。你真的想把它割开，你拿刀子，好，你把墙壁割开了，它会投射在更远的地方，它永远都好像在。你就会升起对它的常住相，因为它是常住的，所以你就一直想要去灭，灭那种虚幻的东西，根本是不得其法，根本是不得其法。虽然王尔德的人鱼公主那个故事里面呢，哎，有一个法师，有个巫婆给他一把刀，因为他想要去这个海里面呢见人鱼公主嘛，跟他长相左右，可是他是人啊，进到海里面去啊，就会被淹死啊。所以唯有把那个人性的部分拿掉的方法呢，他就跟巫婆去求，巫婆就给他一把刀，那个刀呢就是在月光啊皎洁的夜里呢，就割开他的脚跟这个影子的地方啊，那个真的是童话。可他割开以后呢，人就变成纯善，在那个王尔德的小说里面，就变成一个非常光明的一个个体，他就跳到海里面去呢，就跟那个人鱼公主长相左右。可是呢，那个影子呢，却在割开之后还活着。还活在人间，他一样啊，哎呀，吃喝拉撒睡，所有的五欲乐啊，还是在那边呢、啊，迷生迷死。那偶尔呢，这个男主角还会回到人间来看看他的影子，就看他影子啊，日渐老去，他呢，还是在他当时割开影子的那个时候，年轻俊美。他看到实在是心里面很痛苦，他的另外那个我却一直不断的老去，而且呢。单着在五欲乐里面拔不出来，虽然有一点点乐，可是苦的时间还是居多啊，还是苦的时间居多。到了后来他就一念不舍，哎呀，又粘上去了，跟他影子粘上去了，他再也就回不到海里面去跟人鱼公主在一起了。他那个故事好、哦、非常的荒谬，但是呢也非常的真实。那个真实呢，就是说真的，我们当追求真善美的时候，心可以纯善，可以离开我们人的黑暗面，那个是可以舍的，那可以舍的。你不要背向阳光，你只要朝向阳光，影子虽然还在你的身后，但是呢，你虽然没有舍的心，它也毕竟就舍了。你一直朝向阳光走，随行随舍，虽然影还是随行， 可是呢，干你不了什么事，不是吗？一定要把它想象成如龟脱壳吗？有那么苦吗？把心中那种黑暗的部分把它拿掉，有这么辛苦吗？那个辛苦是苦在哪里呢？苦在心中的不舍而已。你舍一个根本不生的东西，不是很颠倒吗？所以这些东西呢，经常这样去思维。其实有些时候啊，白法唯识读多了，经常读到故事啊、新闻啊，那些相应的东西就会起来想，哎呀，就会笑自己糊涂，对不对？笑自己糊涂。哎，这个就是想要补充的地方哈。好，我们继续看念清净。
请看第二个，念清净。念清净，我们先看念是什么意思。念在我们这个白法的定义里头啊，念这个心所的意思是与成习净，明记不忘，定之所依。就它的体性是明记不忘，它的业用是定之所依。好，念很重要哦，老师刚刚也讲过了，正念非常的重要。念是与成习净，明记不忘。这个成习净，我们曾经学习过的东西，我们要铭记不忘。那当然，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修行上的东西。我们要铭记不忘的是什么东西？一定是圣言量嘛，是正知正见嘛。你看，我们修行之道就是八正道，从正见开始，见思语业命境念定，从正见开始到正定出来，从正见到定啊、哦。所以这个地方念。正知正见，这个念指的是对于圣言量、对于正知正见的铭记不忘，就会是定之所依。好，我们接着再下来看清楚一点啊、哦，这个地方重点是在于这个念铭记不忘。我们下面是看到这个二念清净法的第三行。有一个等字照了，故名念清净。念清净是什么意思呢？念清净的意思是等字照了，看到没？第三行等字照了。那等字又是什么意思呢？请看刮胡里头，等字者，知世俗事之智也。等知诸法，故名等字。我们解释一下等字的意思啊、哦，等字是知世俗事之智。什么是知世俗事之智呢？这个智指的是无分别智的厚德智。也就是说，我们要先能够得到无分别智，然后以无分别智去圆了世俗事，这就变成是厚德智咯。以无分别智去圆世俗事的厚，就是这个就是厚德智了啊、哦。这个叫做知世俗事之智也。也就是无分别的厚德智，我们用这个无分别的厚德智来观世俗之事，就能够怎么样呢？就能够等知，也就是平等了知，很平等的。很平等的意思是什么？很平等的意思就是不去分它的高下呀、美丑啊什么这些。不是说你不知道高下美丑，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你知道一切法都是缘起法，都是缘起自性空的。你知道这个道理，你知道所有的法都是缘起自性空的，它都是缘起法，所以你不在缘起法上面去分它的美丑高下啦，什么什么爱不爱啊、好啊、恶啊等等这些，而不是说你不知道哦，好、哦。等平等了知诸法，故名等智。这个叫做等智、哦、所以等智照了，故名念清净。就是我们对于一切的世俗事都能够用等智，我们刚才讲过等智去照了，我们用等智去明了，去平等的明了世间的一切智。我们用平等之智，就是无分别智，去平等的了知一切世间的事，这个叫做念清净。所以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现，我们去平等的了知世间事，这是有作为还是没有作为？还是有嘛。但是前提是我们用什么的心去平等了知呢？是用无分别的心，是用无分别智，也就是根本智去了知世间事。所以这个叫做念清净。老师，
也就是说啊，这里是有念还是无念？刚才李学长讲的， 念清净是有念还是无念？啊，有念。各位还如果答无念的话呢，那就学禅宗去了哈、哦。你讲无念其实也是对了，不过呢，无念会让我们以为，尤其对不太懂心理法门的人，会太以为说好像就是没有念头，其实不是。无念并不是没有念头，是不去执着念头的意思。那么与其如此呢，我们干脆就承认有念嘛。那么无为法性本来就是有为法上去体会的啊，所以其实所有这些东西呢，都还是有一些什么啊，有一些什么在法相上还是有一些什么，但是呢，要跟无为相应，在这里呢谈到的四个法门呢，念清净的部分呢，就是跟念心所有关系，就是你还是会去作意一下，可是问题是作意什么才会让我体会清净？比方讲，当我们心啊知道苦的时候，那个法，比如说好，我们尝个东西，尝到这个东西是甜的，是甜的，对不对？那个东西是甜的，舌头是甜的还是苦的？舌头是甜的还是苦的？我再讲一个，如果你吃到一个东西是甜的，那个东西是甜的，舌头呢？好，我再问一下，如果尝到个东西是苦的，那个东西是苦的，那舌头呢？舌头会从，如果舌头吃到甜的时候变甜的，吃到苦的时候变苦的，那舌头一下苦一下甜，那很奇怪哈、哦。那不想把舌头切下来剁一剁哈、哦，料理来吃，不晓得它是什么味道，对不对？啊嘛是下下对吧你啊？它不会因为吃甜的变甜的，吃咸的变咸的，吃苦的变苦的，吃辣的变辣的，它不变，才有办法让我们呢分别法的改变。就像我们曾经讲过的电影的荧幕，就是因为它的空白。假定呢，它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样子，那么电影的光打上去啊，只会让那个原本那张片子，那个黑白的片子呢，一下子亮，一下子暗，你只见得到明暗而已，你见不到像，那个像根本就是被那个荧幕本来具有的像给怎么样，通通给它排除掉了，也只有那个荧幕是空白的。才有办法反映出胶卷投射出来的各种变化像，所以就是作意的问题。如果我们作意了，作意在法的生灭增减上，啊，增减上，那就有生灭。如果你在生灭的相上呢，回头看，回头看，那个能够去分别万法差别的那个无分别的能观之智，因为它是无分别的。平等的、清净的、无畏的，所以他才有办法分别那个法的差别，这样了解吧？好，了解的话呢，就是看，如果我们对境随缘去，这叫调举，对不对？哎，一个念头来了，来了之后呢，哎，梦到一只鸡，马上讲到，哎呀，我鸡如果抱回去养，会生蛋，蛋又生鸡，鸡又生蛋，那就会生一堆鸡，对不对？那那鸡呢？卖了钱之后呢，我又可以再买一堆鸡，那又越养越多哦，我就变成 king of the kitchen， 不 ，chicken， king of chicken， 就是这样子，就开始梦想。还记得那个童话故事吗？当他捧了那个蛋呢，就做这个梦想，还没有捧到他的家啊，那个蛋就傻了，对不对？梦就毁了，懂吗？他根本心不住在当下，一步一步该走什么路就走什么路，却随缘去，就随缘去。这个心叫做调举啊。上一次还是什么礼拜五，有学长在问我调举跟散乱的差别啊。调举就是这个意思，调举就是随缘去。你这个念头来了，来了，来了，一直来了啊，分了一个一个来，一个来你就跟着那个去，一个来你就跟着那个去，这叫调举。散乱呢是不随缘去，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很多境界，哦，跟那个爆米花一样，或者是跟这个烟火一样，打在黑暗的天空，你会看到很多分别相，不知觉者，那叫散乱，啊，你定不在一个境界上，调举还算是定在一个境界上，可是呢一定不是停在原处，是继续在想，计划未来，啊，计划未来，一直越想越多，这叫做。虽行不舍，那么在这里呢，念不清净啊，有念，可是呢，他没办法清净。那么真正的念清净是什么呢？是还是有作意，还是有作意的哦，还是有念的哦。但是那种念呢，是一旦念升起呢， 就是知道他的缘起性空，知道他的以无分别智来照料的那个性德，虽然相是有差别的，他就是说，哎呀，为什么他能够让我体会到他的差别，是因为我这个性德所显的。好，一直回来看这个性德，性德就是我的自信明珠，我有这么一个宝贝的东西，我去贪着那个差别的法干什么？就像今天我在这一桌的饭上去分别，哎呀，这个我喜欢吃，那个我不喜欢吃，你不管吃什么，还不是就是饱这件事情而已吗？问。